那么佛教我们对人也是从近及远，比方我们居住的这个地区有了灾难，当然我们先要帮助他，但是如果许许多多的地方同时都发生了灾难，那我们要帮助谁呢？一定要帮助靠近的，然后再慢慢的帮助远的，这样才合乎道理。如果现前我们居住的地区没有灾难，其他的边缘地区有了灾难，我们听到了，我们立刻就要伸出援手，也要帮助啊。这个地方引用了孔老夫子的话啊，孔夫子的话说得好，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就是与性德相违背了。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就是违背的礼义了。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而且要警惕。不孝顺父母而孝顺别人，这个人你要对他提高警觉哦，他一定是别有用心的。这个人不尊敬他的老师，不尊敬他的尊长，而来尊敬别人，这种人的用意何在呢？必定是有所企图，有他的目的所在。为什么呢？因为反常嘛。如果一个人能够孝亲，他能够也能够孝顺别人，这是真的，这是真情自然的流露。他能够尊敬他的尊长、他的长辈，有爱他的兄弟，他对外人也能尊敬有爱，这是正常的。这些道理我们学了之后要能够用得上才行。凡是违背常道的，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遇到了，一定要有警惕，否则的话你就会吃亏上当哦。到那个时候就后悔莫及了，他是来骗你的他的目的非常显然，名闻利养嘛，总不外乎这些。如果与这些人交往，决定受大损害。可是世间人明白这些道理的人不多耶，所以必须要常常吃亏上当，到了以后才有警觉，这就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了。我们自己做人一定要顺正法，在世间法里面讲要顺理法中国人常讲的合情合法合理，所以处事待人接物不可以违背情理法这个样子我们这一生就能够减少过失事出事法的事业，这样才能够有所成就。那么世间法的成就在佛法里面讲是不究竟的决定要在佛法上成就，但是事法虽然不究竟，我们也不能够疏忽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利益众生佛教导我们要自他两利，自利之道决定是修清净平等觉，念佛求生净土这是自己究竟圆满的成就决定不能够疏忽掉。那么一切词一切处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念阿弥陀佛，那么其他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行有余力就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也要懂得随缘而不攀缘，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对于自己的成就就不会受到障碍，这一点很重要可是诸位要懂得这个意义这并不是消极，依旧是积极的，完全是看缘成熟不成熟缘要是成熟了，我们就认真积极的帮助别人，使正法久住世间。不但正法要久住，而且正法还要发扬光大才行。我们要记住佛教导我们普度众生，我们要懂得普度这两个字的用意。普度并不只是并不是只有佛教徒信着佛教我就度他，而不信佛教我就不度他，这不是普度佛在经论上常常教诫我们，善根成熟的人帮助他成就，这是讲佛教徒修行人。善根还没有成熟的话，已经向佛了对佛教有信心有兴趣，我们也要帮助他另外是没有善根的，对佛教完全不理解的，甚至于排斥的，我们要帮助他动善根，这才叫做普度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总要记住这句话，使我们这一生尽可能做到圆满。佛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它决定不是宗教。所以我们对于佛教的本质要认识清楚，它是佛陀的教育，也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释迦牟尼佛的身份，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他老人家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这样给人家介绍，人家就会很清楚了，不至于产生误会了。所以令一切众生普遍得度，这是我们应当要认真努力的方向。接着请看感应篇第97节，有四句话：指天地以正彼怀，以神明而见伟事。这两句还是属于前面一段的无忌惮之乐，那么后面这两句施与后悔假借不还，这以下呢就是不仁恕之恶。啊，前面两句意思好懂，就是我们世俗一般讲的发誓啊、赌咒啊、求神明来作证啊，啊自己作恶多端，还以为自己所行的都是正法，可以对质天地神明啊，这个恶非常之大。小注里头说的很好：天地无私，神明正直，顺吉逆凶，其应如响。这四句话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前面我们读过聪明正直之谓神，你真正明了之后才晓得我们做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天地神明。佛家的教学内容不外乎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应当怎么样处事待人接物。顺啊，这个顺里面的学问就大喽。是法是道德仁义礼，与这个相应的是顺，你得的是福；那么与这个相违背的是逆，那所得的就是凶灾啦。大家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如果我们头脑清楚一点的话，尤其在现在的社会里面特别的显著。但是也有作恶的人他在享福啊，行善的人现在在受苦受难啊，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也是我们对于善恶报应就存了怀疑的态度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非常明白，作恶的人现在还享福，是他前生修的福报大，他的余福还没有享尽，是这么个原因。修善的人现在还在受苦受难，这是他前世所修不善的余殃还没有尽。要知道因果是通三世的，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才行。所以佛在经上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今生所受的是前世所修的吗？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我们在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现在是造因哦，果报是在来世哦。如果这个造的因的力量很强啊，这一生就能够得到果报喽，不会等到来生哦。如果我们刻意的努力去修，那么命运也就会转的。大家读《了凡四训》啊，这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了凡先生前世所修的善也不大嘛，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努力的修学、断恶修善，哎，这一生就改变喽。佛家常讲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了凡先生就转过来了，这一生。这一生转过来，在佛家讲是花报。花报好啊，花报殊胜的话，他来生的果报就可想而知了。来生的福报必定比这一生的福报要殊胜的很多很多。如果这一生作恶不改，纵然过去生的余福还能够维持，衣食不缺乏，可是这一生的寿命尽了，来生的苦报啊就不堪设想喽。世间人有几个人能够想到这个问题呢？不学佛法的人想不到，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他也不能够接受。其实真正学佛的人又有几个有这样高度的警觉心呢？那么为什么提不起警觉呢？就是迷于现实环境，这个非常的可怕。所以为什么经要天天的读，道要天天的讲，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唤醒我们觉悟而已。 自己做错事不承认，还可以发誓赌咒，诸佛菩萨神明来给我做证明做伪证，哪有这种道理呢？这种的心情是极大的恶，天地鬼神来给你做证明，证明什么？证明你作恶多端呢、啊、证明你作恶不知悔改啊，这不得了哎。所以印光大师大慈大悲啊，教我们学习了凡四训，教我们学习感应边。学习了凡四训的目的在哪里呢？叫我们深明因果，目的在此。学习感应边的目的何在呢？让我们不堕三途。所以我们看看感应篇里面这些教诲，善的我们有没有做到，做到了几条，恶的我们犯了多少。所以要拿感应篇仔细的对照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就明白了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就很清楚了。印光大师是现在末法时代啊、哦，是现在现代近代啊，大慈大悲啊，那是他用这两样东西来帮助我们检点反省。如果我们还是漫不经心，不把这个教诲当作一回事儿，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句话，我们的将来肯定堕三途。现在还是个人样子，一转眼啊就三途去了。这个地方讲的顺吉逆凶，其应如想，其应如想就是讲报应啊。净空老法师根据经教编定的净宗修行守则，诸位如果能够将这100多条每天都反省做到了，你决定得生净土啊、哦！这个本子分量并不多，我们要认真的去做，做不到纵然在这一生当中、哦、一天念10万声的佛号也不能够往生，这就是骨头所讲的含破喉咙也枉然啊。要知道念佛往生净土不在你念的佛号有多少，而是你的心地清不清净，所谓心净之佛土净，要在相应啊。阿弥陀佛世尊的教诲我们到底做了多少，是从这个地方而论的，不是说我每天拜多少佛念多少佛号，不是这样子讲的。偶遇大师跟我们讲，往生品位的高下是在念佛功夫的深浅啊，功夫是什么呢？功夫就是清净心、平等心，这是功夫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着眼，千万不要误会，不要错过。那么97节后面两句，施予后悔，假借不还啊，这个以下是不仁恕之恶。注解里面啊，注得非常好，他说啊，在布施之后感到后悔，推就他的初心，毕竟不是真心的在做乐做善事啊，不过是一时的高兴，求个好名，希望得福罢了，所以一开始啊就已经错了，怎么会不后悔呢？若是真心的布施，做到了人我皆空，也就是要内不见能布施的我，外不见受布施的人，中不见所布施的财物，这样就决定不会有布施之后后悔的情形发生了。所以行善的人是不可以不用心认真的观察自己行善发心的念头，这个很重要啊。后面还举了一些公案因缘，我们在注子里面要细心的去审查。布施后悔这种现象的确很普遍，甚至在我们自己本身都有，确其实是像书里面所说的哦，这个布施不是真心，没有诚意，不是欢喜布施，而是出于勉强，多数是碍于面子或是别人的劝请，一时不得不出手，而布施之后就后悔了。那这种人有没有果报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是布施决定有果报的，纵然是勉强布施，布施了以后也后悔，还是有果报的。如果布施啊，布施财，你还是得财富。你看我们看到一些世间人啊，发财的人啊，这些人来的财源啊，有的财源来得很痛快，没有费心，也不辛苦，他就赚了很多钱，不必要操心。 那么有些人赚钱赚得非常的辛苦啊，但是他还是赚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布施的时候，布施得很痛快很欢喜，他将来得到的财富也是得到的很痛快很欢喜，不费力气。如果这个人布施的时候要别人劝请，他才勉强的布施出来，布施之后又很后悔，那么他将来得财富的时候就得得很辛苦很艰难很不容易，但是他还是得得到。由此可知，布施的福决定是不唐捐的。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话。六道众生念念所希求的不外乎是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总不外乎这三样嘛。这三样基本啊，这三样啊是基本的欲望，一切众生都有啊，能不能够满愿呢？谚语常讲的嘛，不如意事常八九。由此可知啊，十个人当中八九个都不能满愿，真正说起来十分之一能够满愿，那就很多喽。而实际上不止常八九，恐怕八九哈、十啊，一百个人当中啊，一千个人当中啊，难得有一个是称心如意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世间人不知道，他不晓得这个原因。晓得这个原因，事情就好办了，麻烦的就是不知道原因。看到别人得，自己也想得，别人用什么方法经营得到，他也用这个方法，结果看到别人经营成功了，他却经营失败了。由此可知，一切经营的方式手法，在佛家里面讲只是增上缘而已啊。如果你灵命里面没有财富，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都是白费心机，你是得不到的。而命里面有的，无论你用什么方式什么手段，他很容易就得到了。所谓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是这个意思。又何况果报它是有时节因缘的，例如有的人他的福报在少年的时候就得到了啊，这是他父母啊是他的增上缘，所以他享福。但是到了中年以后，他自己主持家务了，就一败涂地，晚年的时候都是潦倒不堪。这种人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太多了，这是他的福报在他少年的时候就享掉了，没有余福了，都享尽了。这种人很可怜，晚景凄凉，就是少年享福不知道培福。那么有些中年人他的福报很大，中年的时候如果不明白这些大道理的话，他还有一点余福，晚年啊还勉强能够维持。如果他在发达的时候不懂得修福啊，在作践自己的福报，吃喝嫖赌不务正业，那么他的福报也就很快的就消掉了，晚年还是要受苦的。这种人在社会上也很多，我们看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啊风光的不得了啊，六七十岁的时候就非常凄凉。由此可知，福报之来，什么时候的福报是最值得人赞叹的呢？就是晚年的福报。世间看相算命的人常讲嘛，哎，你走老运啦，走老运好哎，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吃一点苦头不要紧，因为有体力能够抵抗得过，能够熬得过。晚年的时候走好运啊，有年轻人照顾，这才是真正的福报啊。所以少年人享福不是真正的福报，中年人享福也不是真正的福报，要看他晚年有没有福报，这个福报的时节因缘，这就是福报的时节因缘。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啊，就会把自己的福报放在晚年来想。当然少年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你不懂事啊，中年的时候懂事了，自己福报现前了啊，就不享受去帮助社会帮助世间苦难的人，自己有福给他们去享，这样的福报就留到了晚年。这要聪明人才能懂得这个道理啊。 要有智慧的人才能够懂得啊，到晚年就有享不尽的福报啦。而布施的时候啊，决定没有后悔，布施的时候欢欢喜喜的布施，将来受福的时候就一切顺利，一切没有障碍。所以要真心的布施，尤其是不计较回报的布施，这个福报就更大了。若是希求果报，福报就变小了。例如你布施，你得福的时候施与所得相等，如果布施的时候完全没有希求的果报这个念头，那么得果报的时候就会超过你所布施的太多太多。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有心布施，你的果报就有范围，因为你的念头就是界限，所以福报就有限了。若是无心，没有这个念头布施，你的心量等虚空变法界，那个福德就不可思量啊。这个道理佛在大圣经典里面，尤其是般若经里面讲的最多了。第二句啊，假借不还，这是我们向别人借东西啊，借了之后不还，这属于偷盗的行为。借了不还还是属于偷盗啊，没有得到别人同意而据为己有也是属于偷盗。偷盗的果报是什么呢？是贫穷啊，盗人家的财物，将来的果报就是缺乏财物，物质生活会过得非常的辛苦。或是盗法啊，偷盗佛法，盗法是罪啊，就会得到愚痴的果报。要知道业因果报丝毫不爽，我们要懂得，所以一切作为自己立刻就会想到因果的道理与感应，我们就知道怎样的处事待人接物，你就在因上啊做得很圆满，你的果报哪有不善的道理呢？种善因得善果吗？世尊为我们讲十善业道经，你看经中所说的，你修善你得的是什么样的果报，你造作不善果报是恰恰相反。例如我们以善心待人，别人以善心来回报我们，我们以恶语向人，别人回给我们的也是恶语。由此可知，恶意向人实际上是恶意向己，善意待人那真的是善意待己，这是我们常讲的自他不二。在这个地方要深深的悟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对别人好是真正的对自己好。小注里面有几句话我们应当记住啊。他说，凡借人物须加爱护，向人借物非不得已不须借也，借而用毕随即归还。这几句话是真理哦，我们要牢牢记在心上，不可以违犯。我们向人借东西，这实在是不得已才借，能够不借最好就不要借，所以实在不得已这才向人家借。那么借来的东西要爱护，决定不能损坏，用完之后就要赶快的归还。但是现在有这种品德的人也不多了，你看有一些人借人家的东西之后就没有了，你问他他不承认，他说我没有借你的呀，你说这有什么法子呢？我没有打借条啊。那么还有一些人承认，他说哎，我找不到啊，没办法，不知道放哪去了，这就无可奈何了。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说实在话都有因果关系在里面。所以我们平素就要养成良好的德性，我们肯帮助别人，别人也肯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爱护别人的东西，别人也会爱护我们的东西。所谓业因果报丝毫不爽，这虽然是平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啊，却是有关于我们的德性，关系到我们将来的果报，因为这些都是在造因。请看这个感应篇第98节，分外营求利上施舍，这两句话也是属于不仁恕之恶。分外是本分之外啊，也就是说过分的去营求，利上施舍，利是说你能力所及的，毫无保留，所谓是不留余地啊，这个也是错误的。换句话说，不知道谦让，这是一个总的意思。 小注里面说啊，这种心态作为啊都是折服。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啊，一定要觉悟，人在世间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所谓百年光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在这短短的时间不饶恕别人而去造作我一切的罪业啊？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愚痴之极，可怜悯者。所以人人君子，事事都忍让，事事都退后，所获得的福报啊，无有穷尽的。凡是不让人的这种人啊，都是薄福之相啊。说实在的，这样的人也不必去跟他去计较了。现在这个社会，诸位如果冷静的去观察，你就晓得有极大的危机在埋伏在里面。而且这个危机，大家仔细去看，可能不会太久，它会爆发出来。你看这个《木西杂志》啊，讲到美国青少年犯罪的统计，净空老法师看了之后啊，非常的惊讶。如果这个事情不能够改善的话，美国这个国家20年到30年之后啊，就不堪设想了。不但美国会毁灭，全世界都会毁灭。这个问题说实在严重到了极处。净空老法师还为了这桩事情，特别到加州去了一趟，跟当地的宗教领袖、社会领袖在电视台举办了2次的座谈会，主要的目的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都非常的忧虑，没法子解决。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教育问题。哦，它涵盖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也包括了宗教教育。如果这四方面的教育结合啊做好了，还能够挽救这个世间。但是这四方面的教育要想结合，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所以净空老法师祈求电视台啊，你们多要放些正确的内容的节目，来善导诱这个诱导人心呐、啊，寻这个断恶修善呐、啊，这样是功德无量的行为啊。而电视台的董事长、总经理也都非常的难得，他们都同意啊，多播些这些节目。净化人心，由这个净空老法师啊提供一些讲经的录像带给他们去播放。实在讲，这些做法啊也是杯水车薪，只是尽人事而已啊。希望社会大众啊都能够觉悟，都能够反省，这个世界才有救啊。刚刚是讲美国，现在台湾青少年的犯罪跟美国相比的话，是有过之而不及啊。父母讲教导儿女，父母讲一句话，小孩子顶十句，你说问题严不严重呢？所以古圣先贤教我们观察社会的吉凶祸福啊。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这个不是预言，也不是迷信。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观察社会的吉凶祸福，要从哪里观察去呢？要从人心去看。你仔细的观察这个人啊，在想什么，他在说什么，他在做什么啊？所谓三口意、三业行为，如果三业的行为是善的，这个社会就会变好；如果这个三业行为是不善的，这个社会就一定会有灾难降临。这不是迷信，古人所讲的，我们再拿佛经来对照一下比较，使我们就坚定信心了，深信不疑了。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医报随着正报转啊，医报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而环境是随着人心在转的，随着人的念头在转，所以人心念善，环境就吉就好，环境是福。那么心念不善，那就是凶啊，是灾，是祸，是灾难。所以四出世间的圣贤，他们出现在这个世间做些什么事情呢？古今中外几乎他们做同一样事情，就是教学，就是传道。而祸害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佛法说得很清楚，根源就是在我见。这个名词真正能够体会到的人也不多了，它的作用就是自私自利。我们今天看全世界的人，哪一个不自私自利呢？ 哪一个不是在拼命的追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分外营求利上设施，这两句话就是从这上面说的。大家都在分外营求利上设施，不择手段巧取豪夺争名逐利，那这样的结局可想而知了吗？你看这个世界上啊，大家都在分外营求利上施舍，不择手段巧取豪夺争名夺利，这个世界秩序怎么不会乱呢？灾难怎么不来呢？你看我们往往看到很多大场面唱歌表演啊，这个门票都要卖到1000块一张，还有甚至跳舞厅里面国际型的舞这个跳舞比赛，一张票都要卖到3000块以上的。我们在这里讲经说法不要钱，人家还不进来听。那1000块钱、3000块钱一张的票，大家拼命的往里面钻。我们就想到，现在的头脑在想些什么？这个不得了啊，这是群魔乱舞啊！《楞严经》上说，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哪些是邪师呢？这些全都是邪师。你看他们是怎么样教导这个社会的，这个社会怎么样才会不乱呢？所以这个世间的灾难频繁，一次比一次的严重，我们就晓得灾难是从哪里来的，就是道德仁义礼已经废弃了，已经灭绝了。那么这一些芸芸众生的前途在哪里呢？如果你稍稍明了佛法，就知道这个前途是在三恶道啊，地狱现象啊，地狱众生啊，这种相已经现出来了，露出来了，这就是地狱相，地狱相现前，我们还能不觉悟吗？怎么样来救佛法呢？怎么样来救众生呢？我们实实在在不明白，连怎么样救自己都不知道，你说可不可怜？所以要从哪里救起？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给我们讲了三条敬业三福，这三条的重要性，有几个人知道呢？佛说得很清楚，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三世是过去是佛，现在佛未来佛，所有一切修行人成佛都是这个基础。不管你是修哪一个法门，哪一个宗派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都是以这个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决定不能够成就我们的修行先要在这里扎根才行。这个根扎下去之后才会有成就，用功才能得力，才能够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永护。要是放弃了这个基础不管你怎么样的精进修学，诸佛不会护念你，龙天善神也不会保佑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走的是邪道敬业三福则是正法的根。那么根之根是什么呢？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八个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法界无量无边众生教的就是这八个字。八个字如果我们再把它省略起来讲的就是四个字：孝亲尊师。再省略的讲，两个字：孝敬。世出世间的圣贤教化就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做圆满了就成佛了。把这两个字丢掉了，我们就不孝父母如果孝父母，我们就不敢打妄想，就不敢做错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做错事打妄想就对不起父母不能够依教奉行，就对不起老师。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非常的痛心，感慨无穷，因为今天的孝道师道都没有了今天谁听谁的？谁也不听谁，都希望别人听我的。 普贤菩萨教我们要恒顺众生，现在则是恰恰相反，是希望众生恒顺我，我不会顺众生，这就是天下大乱，所有灾难祸害都降临了。那么补救之道就是反其道而行，世间人不孝，我们尽孝；世间人不敬，我们修敬，我们做给大家看。这就是佛菩萨再来现身说法，这必须得再来人才能做得到，不是再来人是做不到的，因为他没有这个智慧，也没有这个福德，这是要大智慧大福德才能做到。所以众生善缘成熟了，才有这些大善之事再来人出现。众生没有福造业要受难的时候啊，这些人都退隐了，妖魔鬼怪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能够记住楞严经上这句话，说的是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妖魔鬼怪如恒河沙那么多耶。我们听到了这句话啊，要冷静的反省反省，我自己是不是妖魔鬼怪，这个很重要哦。如果自己是妖魔鬼怪，就要赶快回头，回头是岸。须知佛与魔啊，只是一念之差，一念觉悟，魔就成佛了；一念迷惑，佛就堕成魔道。所以中门大德常常说啊，无佛亦无魔，只在一念之差。所以大家要认真的学习。那么净宗同修修行守则啊，这本小册子就显得很要紧了，那是少到不能再少的最低的限度。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生必定得生净土，必定得到诸佛的护念，龙天善神的保佑。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巨浪当中啊，不会被淹没，我们能够保住。但是如果不能够依教奉行，则必定会被时代的浪涛啊所吞没，那么前途啊则是一片的黑暗呢。今天讲到这里。